曾万清和龙闹两个人在洞房里边仇人相见，宋万清手中一喝这口单刀，他看着这龙闹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人世上我见过多少黑心肠的人，可哪个似你，今天我绝不能留着你。宋万清往前一纵身，摆刀就剁。在这一瞬间，龙闹的脑子里边也在想，龙闹心想他真是死去的灵魂跑出来活捉我吗？啊，不对，我不相信这世上能有死去的灵魂，肯定这小子没死，不定什么原因他藏到这床底下来了，他今天想要我的命，我得想办法快逃走，看来我的事情就败露了，不能再在这宋营里边待。龙闹看他这一刀奔着自个儿就剁过来，遗憾的是龙闹现在手无寸铁，他怎么能带着刀入洞房啊？自个儿偷的人家宋万清那口金背九环刀在自个儿原来的住室屋里边放着呢，他没想到洞房里边还藏着这么一位。龙闹一看这一刀奔他这一剁，他往旁边一闪身，一顺手唰，就把他身后坐着椅子就抄起来，抄起这椅子来往上一架，啪，拿椅子一磕那刀，这一刀正剁到那椅子腿的底秤上，咔嚓一下底秤剁折了，又剁到那椅子腿的底板上了。龙闹这把椅子唰就飞过去了，这椅子往前那么一飞，宋万清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的丁满姑一转身就上了床了，脚蹬着床，因为墙上挂着一口宝剑，这丁满姑一伸手唰把墙上的剑就抽出来了，抽出这口剑来，这等于两口子对他一个人。龙闹看是不好的，一抬腿，这桌子上面摆着西灯蜡台还有陈列的摆设，唰哗啦一脚就给扫光了，扫光就把这桌子面啪一皱，奔他那两口子就去了。龙闹一回身一看，后边是后窗，我弹了一脚把这后窗踹开，噌，又打后窗又窜出去。从后窗我刚一窜出去，窗外边还一位呢，谁呀？老爷子丁德广，今天晚上这个活动是老头精心设计安排的，他在窗户外边给巡风吊哨。老头听见屋子里边已经打起来了，他估摸着有可能这龙闹又打后窗这出来，所以老头手中拿着双枪一直在这窗户外边转悠。听那个窗户一响，噌，一看龙闹又打里边出来了，老头把双枪手中一端，你哪里走，唰，奔着龙闹这一枪就扎过来。龙闹一看枪往这一来，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枪躲过去，老头拉枪一拨了他，龙闹往一纵身，老头一甩着枪，啪，盘肘一枪就奔龙闹扎过来。龙闹往这边一跳，老头唰唰唰唰迎面四枪，龙闹左躲右闪，躲算躲过去了，没躲利索，最后这枪在软肋上噌给穿出一条血槽来，幸亏穿的比较寸，正在这两根肋条当中间那宣肉上，就这一条子肉穿下来，上称腰也够一两。这一条子肉穿下来之后，龙闹就觉得这噌的一下子一疼，接着就是热，就觉着血唰就下来。龙闹本想回自己的住室去拿那九环刀，现在一琢磨，我别拿了，这个老家伙双枪太厉害了，我就把那九环刀拿出来，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此时刻在宋营之中暴露了我自个儿的身份，如果他们的人再把我包围住之后，我是非被擒不可，我如被擒必死无疑。所以龙闹一转身纵身行上房，老头随后一合双枪随后就追，老头跟着也上房。这龙闹现在是负伤之人呐，跑得特别快，蹭蹭蹭蹭蹭蹭蹭，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头找不着他。为什么找不着他了？感情这个越州城里边有很多洞庭湖君山寨上的人，他们在这越州城里边住着， 实际上是暗地里帮着君山寨办事。龙那儿有几个据点，谁家在哪儿住他都熟悉。今天晚上又打这跑了之后，龙那儿到了一家，他把身形隐藏起来，所以丁德光老头一追追不着。老头一看追不着，这龙那儿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阵院子里边大家伙就都出来了。阮英也来到这里，一问说怎么样，说没抓着，这小子跑了。阮英这事才跟这真正的宋万清弟兄相见。阮英一看这真正的宋万清，就问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和宋万清以及丁满姑这三口人一起向阮英讲述这个事情的始末。阮英听完之后心中暗想，这个事情好危险啊，宋万清隐藏在我们宋营之中，幸亏这些天来我对八千岁加强保卫，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个奸细他要抽冷子把八千岁给暗害了，或者是把八千岁给背跑了，我阮英还能再打洞庭湖吗？我就得回东京汴梁去赴罪了。阮英说好吧，既然是已经把这个奸细清理掉了，这是我们军营中一大庆事。宋万清这个造船督办由谁来接替呢？阮英告诉由徐文彪来接替，这才是阮英的真正用意。徐文彪是自己弟兄，这是信得过的。阮英告诉徐文彪抓紧造船，这里呢把丁满姑和丁德广父女二人就收留在衙门之中，宋万清也帮着小八义他们要协同作战。造船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造得出来的，尽管徐文彪天天在造船现场在那监工，但是进度毕竟有限。又过了三天，这天中午饭刚过，就在这越州知府衙门门口外头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口口声声要见赵玉。来的是谁呀？来的是洞庭湖君山龙口寨的先锋官童小娟。这个童小娟怎么上这儿来了呢？感情这里边有一个特定原因。那天赵玉跟唐铁牛两人探君山寨龙口寨，跟这童小娟见了面。童小娟跟赵玉两人叙述往日的旧情，叙述完了之后，童小娟已经立志要倒打君山帮助宋营。赵玉回来了，童小娟跟赵玉两个人在屋子里边那一番谈话被刘喜玲在窗户外边偷偷的看到。刘喜玲啊，自从赵玉跟唐铁牛回转宋营之后，这心里边一直挽着这么一个疙瘩。什么疙瘩？刘喜玲就想要知道这个童小娟跟赵玉是不是像他们自个儿说的就是老乡，那么除了老乡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更加紧密的关系？但是他怎么能探听得出来呢？刘喜玲有刘喜玲的计谋。刘喜玲心想啊，我呀试探试探。这一天刘喜玲就来找童小娟了。童先生啊，今天晚上啊闲着没事儿，我自个儿的兴致非常好，我想跟童先生咱们两个喝点酒怎么样？童小娟一听，刘喜玲啊，我们是女刘家，干嘛在一块没事喝酒啊？嗨，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呢不管那一套，什么男的女的我都不在乎，我常喝酒，还经常跟男的在一块喝酒呢啊！比方那个蓝武祥吧，经常找我来缠问我怎么办呢，我就陪他喝吧。我看你不太爱喝酒。童小娟说我从来不喝酒，今天你开个戒陪着我喝两盅啊，好不好？童小娟呢心想，这个刘喜玲 是我手下用得着的人，将来到反龙口寨我还要需要求他帮助。好吧，应付一下吧。于是就在童小娟的屋子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晚上了，这刘喜玲坐在这儿跟童小娟两个人对面共饮，一边喝着酒呢一边就闲聊，聊来聊去这个话题就转到了赵玉的身上。刘喜玲就说了，童先生啊，那天那个唐铁牛跟赵玉到这儿来，我看你跟赵玉你们两个挺熟悉呀。是啊，我们俩是挺熟。我听说你们两个从小就认识是吗？啊，你们两个仅仅就是认识吗？啊，仅仅就是老乡吗？童小娟这个人比较深沉，她不愿意把自己和赵玉这层关系暴露给刘喜玲，她觉得还不到时候，没必要跟她说。童小娟就说了，是啊，可不就是老乡呗，那你说我们俩除了老乡还是什么呀？啊，刘喜玲就把这个酒杯端起来，如果你们两个真是老乡的话，我看你跟你这个老乡感情上不错。童小娟是感情上是不错。童先生，那天晚上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不是从心底里有点倾向宋莹啊？嗯，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就从你跟你老乡这个感情上看出来的。哦，呵呵，你看出来那就看出来吧，也许将来我能倾向宋莹。嗨，还什么也许，还将来呀，我看现在你就倾向宋莹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童先生，有些话我得给您说明白。哦，什么话？童先生，跟您讲吧，我这个人呐，从心里边也倾向宋莹。哦，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呀，哎，早就开始了，你不知道吧？我今天喝了点酒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呀跟你赵玉我们俩不错。见刘启灵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他故意地瞪着眼睛瞅着这童小娟。童小娟一听说他跟赵玉不错，这童小娟当时的精神注意力就集中了。哦，你跟赵玉不错，你们两个怎么不错呢？我们两个这怎么说呢，老早老早的就不错呀。跟您说吧，我今天喝了点酒，咱们两个呢在这儿处得像朋友一样，我也不必要对你蒙着盖着，有些事儿呢我可以跟你谈开。我对赵玉有救命之恩呐。啊，怎么个救命之恩呢？想当初赵玉跟唐铁牛他们要来探越州，在半道上被郎正把他们给抓住了，装到三辆车上打算运往洞庭湖君山寨。在道上我就看赵玉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嗯，他有一种男子汉特有的魅力，我就喜欢上他了。在半道上我把我那辆车故意的煞后，我那车上拉的就是赵玉，我故意走了岔道拐到旁边去了，我啊要把他放了，但是呢有个条件，他得答应我将来娶我。赵玉呢当时还真就点头了。刘喜玲这个是说了一句谎话，赵玉当时根本就没答应，他愣说答应了。赵玉点头之后呢，偏偏我们家原来那口子那崔明就来了，这事让他听着了，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他就跟我动上手了，他跟我这一动手啊，我失手一刀 把这崔明脑袋给砍下半拉来。你说我为了赵玉把我原配的男人给杀死了，我们两个之间这什么情啊啊！然后呢最后把赵玉就给救了。以后赵玉和唐铁牛他们曾经到越州城里边来，半夜三更的到我这儿来了，报答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我就说了，你们想怎么着吧。赵玉跟唐铁牛说让我跟他们上宋营，我说我要跟你们上宋营有个条件，赵玉得娶我，唐铁牛就答应了。于是赵玉啊就在越州城里我的注视之中，我跟赵玉就拜了花堂了。不但拜了花堂，还入了洞房了。刘启灵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佟小娟听到这儿就觉得这心里边咕噔一下一阵热呀。佟小娟瞅着他，怎么你们两个还入了洞房了啊？不入洞房我能跟他们走吗？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然后我喝多了，他们两个走的时候是赵玉背着我走的，好不容易呀出城门之后后边有人追呀，那么追赵玉都没舍得把我放下，把我背进了宋营。到宋营之后，阮元帅见了我的面答应说我跟赵玉的事儿他做主，得等着把君山寨攻破了的，因此才把我派回君山寨当这个内应奸细呀。佟先锋，我是看你跟你那个老乡关系不错，你也有意降宋，才跟你倾吐我这一片真心。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佟小娟就觉得好像脑顶上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当时就觉得那个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晕过去。佟小娟心中暗想，赵玉啊赵玉，多少年不见，你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他只能是假的吗？他不是假的，他说的是那么自然，说的是那么流畅，说的是那么真挚。赵玉，你为什么见了我的面你不把这些实情向我和盘托出呢？啊，你还要巧使唤我吗？佟小娟毕竟比较深沉，强忍着把这酒陪他喝完了。最后佟小娟说，我头疼不跟你喝了。刘喜灵一看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扭的扭的转身走了。佟小娟呢，这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他驾一叶孤舟到越州找赵玉，要当面质问。